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保罗书信，这是我们认识圣经的第九次上课哈，我们总共有十次，这是第九次，主题是认识保罗书信。我们一开始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先感谢你，使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思跟意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以至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能够领悟，也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现在我们要看新约圣经里面非常特殊的一段，就是保罗书信。新约圣经总共是有27卷书。中间有将近一半哈，也就是13卷是一个人写的，就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我们要认识保罗书信之前呢，我们先认识一下保罗这个人。保罗是圣经里面讲的最详细的人之一，所以关于保罗，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认识他的。最简单的认识方法哈，就是照我们那个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说你信主之前啊是怎么样的，还有信主的时候你是怎么信主的，然后就是你信主之后有什么改变，用这三个分法来认识保罗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认识得很清楚。那圣经对于保罗给了我们很清楚的资料哈。关于信主之前的保罗呢，我引用三段经文来分享哈。首先就是保罗他自己有讲他自己，他怎么说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哈。所以讲他从前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读了新约，我们就有些观念哈，就说保罗从前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犹太教徒，而且是大发热心，他就非常痛恨基督徒哈。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死的时候，保罗也非常高兴他死了，所以他原来是一个逼迫耶稣基督教会的人。第二段经文哈，圣经特别讲说，那个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那个保罗就在旁边，他非常高兴这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了。这样子说哈，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啊接收我的灵魂。扫罗那个时候还叫做扫罗嘛哈，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另外有一段就是描写这个当时的扫罗怎么样残害耶稣基督的教会，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哈。然后呢，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啊，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哈，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你就可以看到他当时说是狂热到什么地步哈，他甚至愿意到大马色去把那些信耶稣的人都捆起来带回耶路撒冷去啊。这个是当初的保罗。你说一个这样子的人，这么反对基督教的人，他怎么有可能会信主哈？然后信主之后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哈？那这是一个真基督徒，他在主里面有很清楚的悔改跟蒙召的经历哈。所以第二点我们就讲到这个他怎么信主的，保罗信主与蒙召的经过，我们也是从圣经中找了三段经文哈，这一读我们就明白了。首先他有一个亲身经历主的经历哈，就是他被大光所照导哈。保罗就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哈，扫罗行路哈，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那以下这个对话我希望大家听一听哈，然后你们告诉我说你看到了什么哈。这个话是这样的，那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你们现在告诉我一下，这个对话你看到了什么？ 主知道他要做的事。有一个特点，我想一些明显的大家应该都看到，但有一个特点，那个扫罗他现在是要去做什么事情？他到大马色去做什么事情？抓基督徒是不是？然后耶稣怎么说？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不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是不是？因为什么呢？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耶稣他讲话讲得很清楚，他就是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我，那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再进一步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耶稣这时候已经死了复活了升到天上去了，扫罗明明逼迫的不是耶稣，而只是那些信主的人而已。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教会哈，它是基督的身体。另外就是耶稣叫一个小人物，他叫亚拿尼亚，去跟扫罗哈讲了一些话。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个是保罗他蒙召，保罗很特别，他信主跟蒙召是连在一起的，他一信主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去给他做事。那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啊，第一点就是他要到外邦人跟君王啊，对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特别这个扫罗这个老以色列人啊，是非常传统的以色列人，居然神叫他去向外邦人那里传福音。那另外他一开始蒙召的时候，神就把话说清楚了，说要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后来扫罗果然是为主的名受了许多的苦难啊。有些人就是问说，为什么爱主哈、啊？就爱主的应该很蒙福才对，各样事情都很顺利哈、啊。那你看到啊，扫罗的话就知道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旨意哈、啊。有时候那些最爱主的人，他未必是最顺利的，但是神要借着他成就啊神所命定的事情哈、啊。另外就是主对扫罗说这句话哈，《使徒行传》22:21有一段特别的记载。主向我说哈，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哈。所以我们说扫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哈。那另外第三个步骤就是他信主之后，那这个步骤我们要稍微多讲一点哈，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保罗都是他信主之后，首先就是他价值观上的改变哈。这是保罗自己说的话，在腓立比书3，他说他信主之后，他视万事为粪土哈、啊，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哈、啊。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这个价值观有个整个的大转变，这是一个真心信主的人。他有个价值观的大转变，就以前以为有益的这些世俗的东西，他把它当作是有损的，现在反而是以前他所逼迫的耶稣，他当作是至宝。那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鼓励了，一个教训，就是我信主了，但是我那个价值观转过来没有，或许是我还是跟以前当作是至宝的，现在还是很宝贝，还在追求这些世俗上的事情。可是耶稣基督就是加上去啊，多加一个活动啦，有主日来崇拜啦，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最关心的就是发财啦、赚钱啦、社会地位啦等等。那扫罗他是全部改过来，说以前觉得有益的，现在当作是有损的，所以他以耶稣基督是最宝贵的东西。那另外他就是说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哈，这是在加拉太书讲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说，所以人都不要再来搅扰我哈，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哈，就是你要从我身上看到我就是看到耶稣，我是一个全心啊为耶稣而活的人哈。在说这句话之前哈，就他要解释一下，那到底是什么是耶稣的印记呢哈。对保罗来说，那个印记当然就是十字架了哈。 他说就这个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哈，这是他价值观的改变。然后又讲到说他为什么这样不顾自己性命的出去传福音哈，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又讲一句话，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信主之后的保罗哈，他的价值观的改变。那另外第二个就是他的侍奉观，就保罗这个人怎么侍奉呢？那你可以从别人的口中别人的眼睛当中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看到这个保罗这个人。使徒行传记载在十七章说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帖撒罗尼迦，然后出了些事情就有些人来攻击他们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喊叫说以下的话就是这些要逼迫他们的人怎么看保罗希拉，就是说那搅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那搅乱天下就他们所看到的这个保罗跟希拉不是一个温温和和的就讲几个道理然后就散会的人，而是什么呢？很有机动力的搅乱天下的人所以是翻天覆地的人。那这个是保罗他侍奉的时候是这样子侍奉的，就从反对他的人眼中来看说这个人是等于是拼了他全身的力量搅乱天下的人。保罗后来被关起来，然后被遭遇审问有一段话，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保罗这样分诉那个菲斯都就是当时的罗马巡抚，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他知道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从他眼中来看说保罗这个人好像发疯了，就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非常的有 passion， 然后这个巡抚的眼中看得出这个人就是很激情的，所以他说你疯了吧你癫狂了吧。那这是从不信的人眼中来看说这个人是那个拼尽全身的力量来侍奉的。那保罗怎么说呢？他自己说他说亚基帕王就是一个犹太人的王，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当初耶稣怎么呼召他，他到死都没有违背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你就知道保罗他传的福音什么是一个悔改赦罪的道。最后我们就是看看他的人生观他说他这一辈子传福音他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我在我们教会也是反复的提醒说我们到底传什么传钉十字架基督就传对了他这样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在同一段经文里面有说就我到你们那边故意的不用这些高言大志刚刚我们看了那个从那个菲斯都罗马巡抚的口中说保罗你的学问太大，他是一个其实非常有学问的人，他要讲高言大志的话大概很少人能够讲得过他，但是他说我到你们中间不讲这些只讲一个，就是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他一辈子的信息的中心。那他这个人其实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一点都不出色这他自己有讲这个保罗在他写给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有些人呢就讲到我怎么说呢，就说扫罗说保罗这个人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结果一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就因为以前资讯不发达就看信嘛，看了信就说哇这个信写的真是好真是厉害，以为他是一个怎么样看起来很了不起很出色的人，结果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有些第三世纪留下来的一些文献里面说 保罗这个人呢个子长得很矮，长得很难看，留个胡子，然后罗圈腿，矮矮的，就是样子不好看。但是他是什么呢？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因为他把他这一生都给了主。所以在他临死之前有这么一句话，你就看了说他是为主尽忠到死的人。那这句话弟兄姐妹很熟悉，就他写的最后一本书，一封信哈，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结束的时候这样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你就看到这个神所重用的这个人哈，他原来是多么的反对啊，反对耶稣，逼迫基督徒，但他一旦真心信主之后，如何的为神所使用，他的价值观、侍奉观跟人生观都全面的改变。那这个是我们先根据圣经啊，认识一下保罗。接下来的我们就要看保罗所留给我们的这十三封书信。请大家先翻开你们的圣经的目录吧，新约的部分看看新约全书的目录。在每本圣经一开始有个圣经目录请看新约全书的目录。第一本书是马太福音，最后一本是启示录。如果你算一算的话，从马太福音第一本算起，算到启示录，总共有27本。在这27本当中，请你看到罗马书或者是罗马人书就是新约的第6本书。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往后看就看到有一本书叫做腓利门书。从罗马书到腓利门书，你们自己算一算，这总共有几本书这13本呢都是保罗所写的。第一本是罗马人书，最后一本是腓利门书。如果你有读过的话，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这罗马书就是最长的一本书，篇幅最多的，而腓利门书就是最短的一本书，它只有一章。所以我们圣经的这个编排法呢，你简单的说，它是根据篇幅来排的，把保罗所写的最长的那本书罗马书摆在最前面，然后最短的腓利门书摆在后面。大家再另外从一个角度来看，请你们从罗马书一直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你算一算的话，应该是有9本书。这9本书你先看一下这个名字罗马是一个城的名字是一个地方名字。哥林多分成前书跟后书，哥林多也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加拉太、以弗所、腓利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全部都是一个地方的名字。那保罗是写给那个地方的基督徒的教会，所以你算一算，总共前面这9本书呢是保罗他写给教会的书。那最后那4本，从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提摩太是一个人的名字提多也是一个人的名字，腓利门也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这4本书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这是写给个人的所以大致上我们就有一个粗浅的一个分类其实还可以根据它的内容跟它写作的年代来做分类，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好，我给大家看下一张这个投影片，就是使徒保罗他的年代表，你稍微了解一下他的出生的日期，就这些日期都是比较大略性，中间可能有2-3年的这个出入他的出生大概是跟耶稣同时或者是略晚。那你先跳到最后，就是保罗他殉道的时候是在主后60几年的期间，有人说是大概67、68年，有人说大概是65、66年，所以差2-3年的话我们就不去讲他了。就他在一生大概就是活了大概就是60几岁也许将近70岁。那你看到中间有3次有3次宣教之旅，这个我们读使徒行传他就讲得很清楚，就保罗他有3次他特别就出去传福音， 然后把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啊。有人说保罗有四次宣教之旅，那他为什么多出一次呢？就是第四次，就是保罗后来被捕了，然后那些人把他给送到罗马去，那这个不是他自己要去的，但人家把他带去。可是保罗虽然被捕了，他到罗马这一路上还是在传福音，所以有人把这第四次就是他去罗马的那一次。那请大家看一下，就是保罗他被关在罗马应该是有两次，他有两次坐监啊。首次在罗马，首次囚于罗马大概是主后60到62年啊，还有第二次啊。我们这13本书信里面中间有4本我们叫做狱中书简啊，就是保罗在坐监牢的时候写的4本书信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去看一看，就大家大致上对保罗的年代有个概念，就是他有3次出去宣教，然后他有2次被关起来。他殉道的时候是罗马的尼罗王做皇的时候，大概是主后的67、68年左右。那保罗书信哈，先把他大略的信旨给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新约总共有27卷书，中间有21卷它是书信哈，除了四福音跟启示录哈，还有使徒行传不算之外，那有21卷它是很明显的书信哈。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一下的话，就是四福音当中的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是说它是写给一个叫提阿菲罗的人，他其实也是一封信。然后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说提阿菲罗大人了，我已经写给你前书，那使徒行传也是一封信。那个启示录哈，你看一看，一开始我讲就是写给亚细亚7个教会的，他其实也是一封信。你把这3本书都算作书信的话，就是27卷书里面总共是有24卷都是书信类。那只不过我们目前的这个分类哈，这个21卷说是书信，它的那个书信的格式特别的明显，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看一下这个书信的格式是什么样子哈。再说回这21卷当中呢，就有13卷是保罗写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归类叫做保罗书信哈。那刚刚说了，说有9卷是给教会，4卷给个人，那写给教会的他就写的比较多，写给个人的就写的比较少啊等等哈。那每封书信它的开头就是他那个格式，就是有一个开头的问候，然后中间有个那个主体，那个 main body， 最后有个结尾的问安，这是他的格式啊。有开始的问候，有主体，有结尾。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写信啊，跟古时候的不太一样，所以我要请弟兄姐妹稍微熟悉一下这个新约书信它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最简单的一封信不是保罗，就是那开始的那个问安的部分哈，不是保罗写的，是大家翻到雅各书哈，是雅各书。我们看看雅各书是怎么开头的哈。大家对于这个新约书信的第一个部分，就是问候的部分，就有个了解哈。在希伯来书后面那本书是雅各书，雅各书的1章1节这样子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这是说他自己写信的人是不是，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这句话其实里面有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我是谁啊，我是雅各，然后我写给谁，写给那些散住12个支派之人，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他说我这封信呢就是写给分散世界各地啊这些以色列人，然后他还有一句话啊，就是说请安啊，请散住在12个支派之人的安啊。这是典型的新约书信的格式，就是它分成3个小部分，第一个就是我是谁，谁在写信，第二个就写给谁，然后第三个就是问安。这是新约书信的格式。那请你们回来看保罗写的第一封信，就是罗马书。如果我们从罗马书开始看起的话，这个问安的部分就变得 不明显，就是开始的开头的这个问候啊。因为保罗他很特别，他的信都是他把很多的意思都放在里面，他光是一个开始的问安，他就把很多的意思放在里面。刚才那个雅各书只花了就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完了，但是保罗到了罗马书，他花了七节才把开始的问安问完。我们稍微看一下哈，了解一下这个保罗的书信。第一章第一节罗马书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本来就这样就算说完了，对不对？就是保罗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但是他下面又讲了很多关于这个保罗这个人，说我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然后既然讲到福音，那我就多说一点吧。啊，这个福音呢，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应许了什么呢？就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然后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然后就讲到，既然讲到了主耶稣，我再多说一点吧哈。就我们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呢？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啊。既然是使徒的职分，要干什么呢？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啊信服真道。那这些万国的人当中有谁呢？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然后才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其实给你们在罗马的这些人就好，但他又多说一些哈，你们是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然后下面是那个问安，说愿恩惠平安。恩惠平安这两个词哈，恩惠跟平安是很 typical 的这个保罗书信的问候。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哈。他你说简单的话，他其实就说我是谁，我是保罗，写给谁？写给你们在罗马的这些教会，然后问安就结束。但是他常常就多说一点，多说一点啊，这是保罗的特性。好，那下面这一段哈，我穿插了一段，就是神使用保罗，然后他的这些话不是他自己没事拿个笔杆这边写出来的，是神向他说话。他把从神得到的启示跟感动就写出来了，所以他讲的这么多话都是神感动他的心哈。在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保罗他自己有讲到他自己的这些得到的这些信息是怎么来的。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他就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啊，主耶稣亲自启示我的。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到三节说：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原来这个保罗就好像是古代的先知一样，神向他说话了，所以他就是把神向他所说的话这些感动记载下来。所以不是他自己没事就写封信，然后现在突然变成我们的圣经哈，是他只是将神的启示写出来。那另外有个就从彼得的口中来讲扫罗，讲保罗哈。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那彼得他就说：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所以等于是彼得也替保罗做见证，知道他能够写这些是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从神那边赐给他的。所以我们看的这十三封保罗书信是神的启示。我这边稍微花了一些时间讲这新约书信的起手格式。其实也不太就是不必讲的太多就是了。大家刚刚已经看了，就是简单的分成三部分，就谁写信写给谁，然后就是问安。那这个其实如果我们中间有读那个中国文学的弟兄姐妹的话，知道说在古时候的这个中国人的写信也是这样子写的。就中国古代书信的起手格式非常的类似啊。汉朝的司马迁这报任少卿书，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有些人先说我是谁嘛，司马迁嘛，写给谁呢？写给任少卿。然后在南北朝的时候，这个秋池啊，与陈伯之书啊， 持顿首，陈将军足下，也是一样，先说我是谁，对不对？然后写给谁？写给这个陈将军哈。白居易给这个元稹当时的宰相了。居易白为之足下，也是先说，先说自己是谁，然后我写给谁。但是他们虽然有这两个部分，我们的新约比他多了一个部分，有第三个部分就是问安。所以那个新约的问安是很大的一个特色哈。啊，那个问安里面最常讲到的就是恩惠跟平安这两个字。所以这个格式哈，古代书信的共同特性就是有发信者的名字跟受书人的名字，然后新约书信独有的特性就是它加上一个问安哈，然后都有说这个恩惠跟平安呢是从我们的主那边来的。所以我们新约的书信都是就把我们的眼光看到主，看到神，然后从他那里领受恩惠跟平安。那保罗书信的分类哈，有一种是按照年代分类法，如果要知道年代分类法的话，你需要对保罗的生平比较有进一步的研究，你知道他的一生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你才知道说啊，那这个应该是写的比较前面的，那个是比较后面一点的。跟弟兄姐妹提一下，就是一般来说现在认为哈，保罗写的这十三封信当中，最早写的是哪封信哈？所以一般认为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应该是最早写成的。但是另外有一本书就引起很大的争论，这本书叫做加拉太书哈。因为加拉太书是写在你们上那个新约概论的时候可能听过一个叫做南加拉太论跟北加拉太论哈。根据他们认为说这个加拉太是在那个小亚细亚的南方还是北方呢，可以决定他写作年代的不同。所以到现在有些人把加拉太书摆在最前面，说比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更早写成。那有些觉得说他应该在比较后面一点，不过大致上比较可以肯定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应该是保罗最早写成的这个书信之一了哈。他最晚写的是哪一封，你们猜一猜？刚刚已经透露过线索了啊，提摩太后书，对不对？为什么？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是他的临终遗言哈，所以最后的那本书应该是提摩太后书哈。那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就是狱中监狱书信哈，有人叫狱中书简。那这四本书我希望你们大致上能把它记住哈。哥罗西书、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还有腓利门书，这四本书哈是保罗在坐监牢的时候写的，所以我们传统上把这四本书叫做狱中书简或者监狱书信哈，就是哥罗西书、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跟腓利门书这四本书。那另外还有三本书我们叫做教牧书信哈，这也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个教会要做什么事，怎么样运作，我们就得要看这个教牧书信。这三本书是哪三本呢？都是提字头的哈，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这三本书哈叫做教牧书信哈。所以这个监狱书信跟教牧书信，希望大家能够稍微记得一下哈。那这是个性质的分类哈。那还有两种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哈，就是篇幅分类哈，就是最长的摆在前面，最短的摆在后面。所以最长的是罗马书，最短的是腓利门书，就这样子摆。那我们现在的新约圣经就是这样子编排的。那第四种分类法就是按照收信人来分类哈，就是给教会的那九本摆在前面，然后给个人的那四本摆在后面哈，合起来就是十三本。好，这是保罗书信的一些分类方法。 我这边做了一个表哈、啊，把这13本书啊分成三类，然后它的主要的内容，还有它写作的时间，就做了一个表哈。三类的话，第一类就是旅途书信，就是他不是有三次的那个宣教旅途嘛哈、啊，在那个旅途当中哈、啊，他到了个地方，他到了哥林多，就想想想，就想到别的地方，又给那个地方人写了一封信啊，等等。那这里呢，有几封信啊？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哥林多前书、后书、罗马书，都是在旅途之中写的哈、啊。另外就是监狱书信哈、啊，刚刚讲过了，说这四本书哈、啊，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跟腓立门书哈、啊，就是坐监牢的时候写的。那还有三本是这个教牧书信哈、啊，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哈、啊，把提摩太书放在后面，最后面，因为那是保罗写的最后一本书哈、啊。我们教系统神学的时候，里面有几个主题哈、啊，通常是有七个或八个主题，但是中间有四个是重点哈、啊。这四个说，一个是救恩论哈、啊，怎么样可以得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叫做基督论，就耶稣基督他是谁啊，他跟我们的关系。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教会论啊，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做什么。那通常在最后还有一个叫做末世论啊，这四个是系统神学里面的四个大的主题哈。在保罗的这些书信里面啊，这十三封书信呢，你可以根据这四个主题来分类哈。有些书信它的主题是讲救恩的，讲救恩的有这四本书哈，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大家要把加拉太书跟罗马书这两本书呢连在一起想哈。加拉太书就是一本小罗马书，因为这两本书都在讲因信称义，讲人怎么样可以得救。那另外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是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也是救恩论哈。那这四本书是专门讲救恩论的，有两本书是专门讲啊末世论的，讲基督再来，也很好记，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这是保罗书信里面专门讲末世的。讲末世的新约里面当然不只是这两本书啊，启示录就是讲末世的了，但是那不是保罗写的。我们现在讲的是保罗写的书信当中专门讲末世的有这两本书。讲的很多的是基督论，哥罗西跟以弗所哈、啊、这两本书，有人说这是保罗书信里面把那个属灵的境界讲的最高的，就是这两本书哈、啊、哥罗西跟以弗所。那它主要是讲耶稣基督，还有怎么在基督里面啊生活。腓立比书跟腓立门书，这都是讲的是跟基督徒的生活有关的。那最后这个第四类当然就是教会论哈、啊、教会论都是集中在教牧书信里面。所以我们要看说啊，那教会的理事、教会的执事是怎么选出来的，什么样的人 qualify 要做些什么事情等等哈、啊、教会里如果出了问题要怎么处理，那我们就说啊，我应该多看看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罗马书啊，我想保罗写的这十三本书当中啊，大家最熟悉听的最多的应该是罗马书，所以我花一点时间稍微介绍一下罗马书。那其他的书信我就不花这么多时间来介绍。讲基督教教义哈、啊，讲的最多的就是这本书《罗马书》，所以一个人他要弄清楚自己所信的是什么的话，他就应该要把《罗马书》这本书好好的读一遍。《罗马书》他要刚看他是那个救恩哈、啊，他的重点是讲救恩哈、啊，他讲明救恩的本质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啊。这句话虽然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一句话就讲过了哈，但是你要了解它真正的意思呢，你必须要把罗马书好好的读一遍，就了解到它的属灵的意义哈。罗马书16章是书信当中最长的一个等等哈。罗马书的 key verse 哈，大家翻一下到罗马书吧哈。 第一章。第一章十六节跟十七节这两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这是罗马书，它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哈。那这两节经文就把这个主题就交代出来，而且有讲到说这个福音是什么哈。福音它的主题、它的内容就是信耶稣可以得救哈，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哈。那这两节的话可以说是罗马书整本书它的那个 key verse 哈。罗马书的大纲。罗马书的大纲，我先照我所写的讲一遍好了。一开始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神的救赎计划哈，救恩论哈，讲的是神怎么样拯救人。那你读到第九章开始，就发现说他的那个画风一转，开始专门讲到犹太人。所以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讲到说神对犹太人，主要是犹太人，神对犹太人及外邦人的计划。那这里主要是讲到犹太人在神的计划当中会有怎么样的结果。然后到了第12到第15章，简单一点就说到16章吧哈，就是讲的实际生活，说已经得救了之后，那么神对基督徒生活的计划是什么？好，所以分成这三部分，一到八章就是神的救赎计划，九到十一章是神对犹太人及外邦人的计划哈，那十二到十六章就是神对基督徒生活的计划哈。第十六章的话，它是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一段问安哈，这是保罗书信的一个特色，最后它都有一段问安哈。好，那请大家看一下那个第一部分，就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呢，有两部分，这两部分那个讲出来那个这个名词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第一部分就是称义，第二部分就是成圣，这称义跟成圣这两个名词我们都常常听到啊。就是神的救赎计划不但是一个人称义得救了，而且是要他信主之后在主里面成圣哈，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好，这是我写了一些关于罗马书的一些主要的教导，那写的太多了，所以前面的我就不多讲了，因为一开始他有就不是有这个问候嘛，这个罗马书这保罗他的问候又特别的长，他这问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哈。他一开始介绍他自己的身份、他的职分还有他的本分哈。他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他的职分做使徒，使徒就是被神所差派的人哈。啊，他的本分干嘛？就传神福音的等等哈。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看了，我挑几个重要的跟大家讲一下哈。有个重要的教导就是这个罪的普遍性哈。他一开始那三章就是讲这个罪的普遍性，他分成三段来讲哈。一开始就说这个外邦人有罪了，外邦人为什么有罪呢？因为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故意不认识神哈，反而把那些受造之物当作神来拜他哈。那真神他们反倒不去拜哈。那另外呢，说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有罪，有些人就说啊，你们这些外邦人不信主，但是我们是信主的哈。那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保罗就去说，你们不要论断别人，你自己也有罪。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边在论断别人，然后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然后心里刚硬，又是死也不肯悔改。所以这第二章就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在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没有罪的，我们一定是得救的，我们是神的选民。保罗说你们也有罪，能知而不能行，一边教导律法又违反律法哈，然后只注重外面的仪文，不看里面的灵性等等，就是以色列人也有罪。他就一段一段的讲下去，那箭头最后就指向是普天下的人都有罪啊。这是罗马书一开始那三章就是要交代这个罪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罪哈，是这个福音的一个重点。传福音的时候讲到人有罪，然后因为耶稣基督 啊，我们罪得到赦免，这个是福音的重点。所以到第三章，他又讲世人都有罪哈，我们就讲到最后，大家所熟悉的那个3:23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是这是一步一步，最后才讲到说，啊，全世界的人都有罪，就得到这么一个结论之后，才能够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人不觉得自己有罪的时候，你说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觉得不痛不痒的，没有关系。他如果觉得说自己的罪很大，又得不着赦免，他说啊，神这么爱我们。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心里非常的感谢主，然后他这一辈子就做好基督徒了。但是他不觉得自己有罪，你说信主的话你可以得到这个好处那个好处的话，他没有办法做好基督徒的。所以罗马书就一开始花了三章的时间告诉我们说世人都有罪。第三个教导当然就是整本罗马书的那个最重点的，就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他解释这个义解释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这个义有两个意思哈。那罗马书的重点是放在第二个，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重点是放在第一个，就当时扫罗他是个犹太人哈，当时的犹太人认为所谓的义就是一种完全的认同，就是说一个人他彻底的谨守遵行神的法则神的律法，这个叫做义。所以一个人能够行义的话，就是神所规定的每一条每一点你都全部都做到了，那这样的人呢叫做义人。而这个罗马书扫罗跟我们介绍了说义的第二种意义，也是基督教哈关于一信称义的这个争议，说义呢现在它是一份免费的礼物，是这个神把他的义白白的送给你，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替世人付出罪的代价，将他的义加给一切信他的人。那个这个是因信称义的义，就是这个义现在变得是神知道你做不到，也知道我们都犯罪，所以就耶稣到世界上来替我们付出这个罪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只要你一信就把这个义加给你送给你。所以义在罗马书变成了是一份免费的礼物，这是罗马书的重点。那因信称义呢，就是每个人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宣告为义，就是这么简单。这些细节的话我就不说了哈，大家几时去查罗马书的话你们自己慢慢查就是了哈。他这个称义啊救赎啊还有给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榜样等等，都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讲得非常的好哈。称义的人是有些果子的哈，主要就是与神和好跟以神为乐。最近我们这几个月讲到的时候就讲这个与神和好是我们跟神恢复关系的第一步哈，然后最后进入到说以神为乐，你信这个神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是一个好的神，然后你就以信神就觉得很喜乐，跟神的关系变得是一个好的关系喜乐的关系哈等等，这都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哈。罗马书还有一个重点，他讲这个成圣，说所以做不好基督徒的人真的是应该看罗马书啊，你看完了之后就了解说啊，神原来给我们预备的是这么丰富啊。如果以为说信主了就是得救了嘛，上天堂然后搞一些教会的活动做一做就行了，那就忽略到这个得救的第二个步骤，称义之后的第二步骤就成圣啊。成圣就是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给你的那个生命来活出来哈，这个罗马书里面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三样东西，首先要有个新的看法，弟兄姐妹，这个看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不好的话就做不好，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看法，罗马书说你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哈。新的看法之后，第二个就是新的线上，还有个线。其实我们在过去呢，我们都有做一个线上的动作，只是你潜意识做的，你不知道。其实我们都把我们的这一人都献给罪，就是我们里面有个罪性，那个罪性总是在引导我们，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要说谎就说谎，要做这个就做那个，就是我们等于就是听里面那个罪的话。他说不，信主之后不要这样子了，信主之后你还是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作为是义的器具哈。然后信主之后你成圣，其实 不是捆绑，而是自由哈。你不要老是这么想，哎呀，我信主之后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好像受很大的捆绑。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这其实是你们得到一个新的自由哈。保罗他以前被捆绑，说我真是苦啊。然后到了罗马书第八章说，我就得到了这个新的自由，他就非常的喜乐哈。All right。这些细节的话我就不说了哈。所以到了第八章结束了这成圣的部分，他就讲完了。大家注意，就是第一章到第八章他是讲的是理论方面，讲的是我们属灵的实际。属灵的实际对于我们这些活在地上的人来说就是理论，说知道说在属灵里面神已经这样子算我称义了等等等等。那就说好了，我听懂了，我也会讲了，但是我实际生活要怎么去做，那个到十二章开始讲。那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一个插段，就是讲的这些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计划，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哈。那中间比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说说我的看法好了。就是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是说到了那个外邦人的数目满了，有一天这个以色列人都必得救，全家都必得救哈。那就是他们这个得救是怎么得救？会不会只是因为说他是以色列人，然后有一天就得救哈？那有些人或者有些神学家、有些牧师的话，会把他是讲成这个样子，就是说在他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跟亚伯拉罕之间有个约定，所以到了神的时候来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之后，这个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哈。那如果根据这种说法的话，他就违背一个基本的原则哈。这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对，就是这个罗马书讲的这件事情，就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哈。人得救的话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那不是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得救。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罗马书十一章讲的这个以色列全家人都要得救呢？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应该是到了神的时候来到某一天，这个以色列全家他们会悔改归向神啊，信主得救。哪一天我们不知道，那应该是不会违背这个基本的救恩的原则。罗马书的最后那几章，从十二章开始讲的是基督徒生活哈。那你真的是要看一看圣经是怎么教我们的。他一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之后，他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把主权交出来。那主权不交出来，过不了这个日子。所以他十二章一开始他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把主权交给神了，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才可以做好基督徒。下面他又讲了很多了，怎么样对弟兄姐妹有热心了，怎么样不发怒了，怎么样听凭主给你伸冤了等等，他讲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在讲这一切之前，他先说一件，就是你先把自己交给神吧。那如果说我们就是有这个困难，就是如果说我就是不交出来，但是我想多知道一些别的道理，说我怎么样可以不发脾气，我怎么样可以对人更有爱心，那你就是第一个步骤没做嘛， first step 没有做好，但是想要把后面的给做好，那个基础不在那里，所以总是做不好。所以到了老了快要见天父了，说怎么还是没做好，因为一直不想做那第一步。而这个圣经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一开始他就说先献上自己吧，然后其他再谈其他的哈。All right， 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第一步就是主权的交出，然后就是心意的更新，然后不断的向神认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讲了半天，他怎么想的还是照世界的想。那圣经是读了不少，他的想法还基本上还是左邻右舍跟亲戚朋友的想法还是那一套，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向神心意更新哈。就想了半天，他还是他的价值观、他人生观、侍奉观就是那一样啊。来教会就是侍奉，就是做点事情，帮忙大家把这个东西搞起来，衬托一下就行了。心意没办法更新，那你不读圣经没有办法更新倒是真的。你要把神的话用一个诚恳的心读进去，我们可以对照神的话语来更新自己的心意哈。那这是罗马书的一个重点教导。那下面都很实际的一些事情，我不一条一条的念了哈，大家自己读就知道了。 怎么样服从权柄了，怎么样常以为亏欠等等啊。另外就是有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那个生活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灰色地带。在罗马书十四章他就这边讲了一个，就是说那个吃东西在当时是一个 gray area 啊，不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的。他到底这些基督徒可不可以吃那些拜过偶像的这些食物，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肉啊，还是只能吃素啊等等。那有些人就觉得说不能够吃肉，只能吃素。有些人觉得说你那个东西在市场上买回来的都是那些外邦人拜过偶像的，你吃的话神会罚你的。所以他们有些人担心，哦糟糕，不小心今天吃了一块猪肉是他们刚刚拜过那个什么什么神的或者说这是拜过菩萨的，拜过什么佛的，然后回家我把它吃到肚子里，但神会不会罚我，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一类的事情。那现在二十一世纪的还是有我们一些生活中的灰色地带哈。那这里十四章十五章的前半部就告诉我们那个处理这些灰色地带的原则哈，这个大家真的是需要自己去看一看。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罗马路，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把它给记下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就是你手边如果没有什么四个属灵的定律等等，但是你有一本圣经，你带在手边或放在车子里，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你就可以跟一个人把那个神的救恩正确的跟他说清楚，就是只是看罗马书就可以把它讲清楚。总共是这五节的经文哈，你最好把这五节的经文能够记住哈。有一种简单的记法，就是你只需要记得三章二十三节，然后在三章二十三节那边旁边就写个五章八节，在五章八节那边就写个六章二十三节，就是把那下一节就一直写在上面。那你只要记得三章二十三节哈，这五节是这样子的哈。第一节就是三章二十三节，它讲的是罪的普遍性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第二呢啊，就是这个罗马路的第二个 stop， 就是五章八节，讲的是基督的十字架哈。虽然他用的不是十字架这三个字，他讲的是耶稣为我们死哈。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在我们向我们显明了哈。那你就可以借着这一节就讲到说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死哈。第三就是六章二十三节，讲的是两种结局哈，罪的工价乃是死哈，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哈。然后第四就讲到说如何信主哈，这一节的话我希望大家看清楚了哈。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好，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哈。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信什么？信神什么呢？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加或者减或者改哈。这圣经明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然后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这个意思呢，大家去琢磨一下，就是我们传的时候是不是有最后说要那个人口里认耶稣为主哈，然后有讲到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问他心里是不是相信，你相不相信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他不相信的话，他没有办法得救哈，那他可能就想说啊，这耶稣的道理讲得很好，我听得很感动，但是这个人怎么会从死里复活，这个我没法子信。他如果没有办法信到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没有信神了哈，他信的还是一个伟大的人哈。那最后一个步骤第五，就是要做决志祷告，十章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求告就是祷告，所以当你讲完了之后，那个人如果愿意信主的话，你就带他做个决志的祷告。那决志的祷告你要会带哈，你自己去参考一下这个决志祷告。其实我们在教会已经讲了很多次啊，或者你有四个属灵的定律的话，你把它拿出来翻一下。你要做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手边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四个属灵的定律，也没有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人说我愿意祷告了，你说那现在我来带你祷告好不好，我说一句你就跟着我说一句，然后你就开始说了，然后你就说了出来人家要跟着你祷告，你总不能自己发明随便乱说吧，你得说得对哈。就是你现在得要把那个决志的祷告知道应该讲些什么记在心里面。如果主一天有一天主给我们机会了，向神 向人家传福音，人家愿意信主了，我们就能够带他们做祷告。好，那后面的这些我就不说了，就是腓立比书等等等等，就总共有13封书信，那就请大家自己来看一下。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就今天到这里结束。我们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先来感谢主，感谢主借着你所使用的仆人保罗给我们留下这些宝贵的经典，借着圣经中的保罗书信，我们可以认识救恩，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是求主来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他们怀着一颗诚心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的话语，主你就把天上的智慧还有恩典赏赐给他们，让我们读神话语的这段期间，生活的各方面格外的蒙主带领，蒙主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